陈登受曹操东方之计的委托，陈登是尽心尽力要杀死吕布啊。他拿着吕布这支令又返回了萧关，一见陈宫，陈宫一看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哎呀，公台，大事不好了，曹兵有小路去西徐州，现在徐州危急呀，将军让我告诉你赶快驱兵前去救援。哦，陈宫听这心里也吃了一惊，所以是这样，他在打量陈登，心说他这话是真的是假的。陈登心想，好悬呢、啊、我得亏带着令箭来，不然陈公台绝不会轻而易举相信我这几句话。公台您看，有将军大令在。陈公一看将军的大令，这回他信了。不过袁龙，我走之后这萧关怎么办呢？将军已经吩咐过了，弃萧关而去，这地方咱不要了。陈宫一想，只好如此了，先得顾家呀，你光留这么萧关徐州没了，这事儿也不好办呢。那就定为今天晚上三更天弃萧关奔徐州。到了三更时分，陈登悄悄上城了，绑的一下他在城楼放起把火来。陈宫的兵马刚出萧关，城楼火就起了。可这时候吕布也到了，吕布人马打老远就看见了，萧关有火光，吕布一听着急了，这一定是县官的暗号，他赶快驱兵前进。陈宫也得到禀报说对面有人马。哦，陈宫一想，这是曹兵来取关吧，打吧，摸着黑两下就打起来了，一场混战。曹兵那边一见城楼火起，曹操把人马也派来了，因为陈登不是给他送去三封信吗？信里写着是举火为号，好这通打呀，直杀到天明。吕布是损兵折将，到了天光大亮，这才明白中了人家的计了。吕布一看这怎么办？吕布那个脾气，他飞马就要上萧关，再把萧关夺回来。陈宫一看，将军去不对呀、啊，萧关气就气了吧。咱们赶快兵回徐州，顾家要紧。吕布也无可奈何，只好调转人马兵回徐州。当来到徐州城下一看，嗯，吊桥高悬，是城门紧闭。吕布催马到了关前，只见城头上站立一人，正是糜竺先生。吕布让他开城，糜竺一听，什么开城？吕布啊，我告诉你吧，这徐州是我家主公刘玄德的，让你给夺了去了，今日城归旧主，徐州是我们的了。吕布一听，呸，岂有此理啊，胆大糜竺敢夺我城池，我来问你陈规何在。糜竺一听，陈规呀、啊，那老儿已被我一刀斩首啊。陈规真被糜竺杀了，哪是啊，陈规就在那城楼子里边那椅子上那坐着呢，不过吕布看不见他。吕布啊，让糜竺这几句话给说糊涂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，糜竺怎么占了徐州了，他也没有兵马呀，陈规真让他给杀了，这不都是陈登出的主意。哎，陈登何在？他回过头来找陈登，陈公往前一带马，哎，将军呢、啊，你还没醒悟，还问陈登啊？这都是陈登出的诡计呀、啊！他告诉你，他上萧关探虚实，哪儿是啊？到了萧关，他说你不高兴了，因为我不进兵。回过头来又告诉你，这有偏将县官，随后又翻到我那儿去，说徐州吃紧，叫我来救你，就这么丢的萧关。现在徐州又陷他人之手，这都是陈登捣的鬼，你还找他干什么？哎呀，气得吕布瞪中顿足，我是誓杀此贼。然后他摇戟取城，城上乱箭齐发，根本进不到城跟前去。 吕布传令让陈宫分兵去取萧关，自己打徐州。陈宫一听，不行了，将军，别在这儿耽误了，徐州根本进不去了，萧关早已被曹军所得，我们现在只有小沛一地可以扎足了，还是到小沛去吧。言之有理。这回他听了陈宫的话了，带着人马匆匆忙忙奔小沛。刚走到半路上，只听对面是金鼓大作。好，陈宫与吕布定睛这么一看，他们以为这是曹兵在这断路呢，仔细瞅不对，是自己的人马。再一看，前面跑开两匹战马，是张辽高顺。吕布一看，啊，我让他们守小沛，他们怎么上这儿来了？吕布大声问张辽，你等来此则甚？哎呀，张辽赶忙到跟前，在马上插手施礼，将军，不是徐州吃紧吗？已被曹兵包围，我等奉您的将令去救援徐州，将军您怎么离开徐州到这儿来了？吕布一听，岂有此理啊，我什么时候给你们下过令啊？谁去传的将令？陈登啊，又是这匹夫。陈登在哪里？他在小沛。哎呀，吕布听到这儿的头嗡的一下，差点一头从马上栽下来，他可真着了急了。这陈登十恶不赦的匹夫，我必将此贼碎尸万段，你们赶快随我回兵小沛，别耽误了，徐州没了，萧关丢了，就剩个小沛了，你们听了陈登的假令又跑这儿来了。张辽高顺根本是摸不着头脑了，不知道这怎么回事，怎么将军发这么大的火啊？回小沛好吧，哗，合兵一处。回到小沛，离老远一看，小沛城头遍插曹兵旗号，感情小沛早已被曹仁大将所占。吕布催马到城前，只见在城楼上站立一个人，是满面春风，笑笑呵呵的，谁呀？陈登。吕布气的是破口大骂，逆贼还不开关出来受手，更待何时？陈登一听，什么？开关受手的不是我，是你。吕布，登乃汉臣，安能久视你这反贼？这陈登啊，他不慌不忙的站在那城楼上，风风凉凉的，他骂吕布。吕布气得浑身直打颤，脸煞白呀。他越看陈登那酸溜溜的样子，他越生气。萧关没了，徐州丢了，小沛已经失守，都让这个恶贼给闹的，现在闹成这个地步了，吕布真想立即把陈登抓住，抓住他之后拿撒帚把他撒喽，撒成丝剁成沫包饺子，把陈登吃了得了。气得他当时把方天戟放起，这么一举，大喝一声攻城。这攻城俩字刚一出口，啪，就听身后一声炮响，杀来一哨人马，是500飞虎军，为首一员大将，穿黑挂皂，一身青，胯下乌锥豹，手里提着丈八蛇矛，看大旗上写几个大字，是燕人张飞来了。高顺立刻过去迎战张飞，30几个回合，叫张飞把高顺杀死亏歪驾斜。高顺哪打得过他呀？吕布赶快过来接战，刚打了没有几个回合，只听喊杀声四起，曹兵到了，这怎么打呀？现在吕布这些人马根本敌敌不了，他与陈宫赶快带领着这些残兵往下败，败下一段路来，忽然间就听旁边啪，这怎么回事？道边这声炮响之后，唰，一队人马杀出来，眼排着排开，正中一员大将，卧蚕眉，丹凤眼，面如虫藻，五柳长髯，倒提着青龙偃月刀，感情是关羽关云长。吕布刚要挺戟去战关羽，这时候张飞由后边杀来，曹兵也到了，眼看吕布他们就要身陷重围，吕布无心恋战，他与陈宫带着残兵败将败回了下邳。关羽和张飞两个人本想追，可是两兄弟这一见面呢，顾不得追吕布了，哥俩都难过了， 这些日子关羽张飞他们上哪儿去了？关羽在海州路上躲避了些日子，现在听说曹操发兵来打徐州，他这才把人马带过来。张飞呢在芒砀山藏身呢，他也听说曹兵来了，所以哥俩全来找的是大哥刘玄德。合兵一处，见着刘备了，弟兄三人都落泪了，各诉失散之情。曹操解劝了一番，哎，弟兄失散重逢，本是一喜，何必这样伤悲呢？来来来，你我兵进徐州。呼，曹丞相率着人马浩浩荡荡来到徐州，糜竺和陈规接出来了。糜竺先和玄德说一说家小平安的事情，玄德很高兴。曹操就在徐州帅府是大摆酒宴，给诸将贺功。他的左手坐的是刘备、刘玄德，右手是陈规父子。关羽、张飞在玄德身后是佩剑而立，文武众将依次而坐。曹操亲自罢斩，贺三成一鼓而下，谁的功劳？是陈规父子啊。曹操就在这酒席宴前封陈规父子十县禄，领十个县的俸禄，特别封陈登为伏波将军。曹操告诉文武诸将，今日必须一醉方休，喝个痛快。嚯，门口是吹吹打打，里边是杯盘罗列。就在这酒席宴前，曹丞相说了要兵进下邳。程昱先生一听，丞相啊，进下邳取此孤城倒是可以，不过我们要小心一些，要外防袁术，内防吕布啊。就是说外边的兵啊，别跟吕布联合上，吕布的人马也别从下邳跑喽，那意思就是把他堵住。曹丞相听着这会儿微微一笑，程先生请放宽心，我已经想好了，派玄德去守淮南。刘备是欣然领命啊。宴后他派孙乾、简雍看守徐州，自己带领关张两个兄弟率精兵五千走了。曹操在徐州这歇兵两日，然后兵发下邳。曹兵一到下邳，就将这座城池是团团围住。曹操让吕布城头搭话，吕布带着陈宫上城，站在城楼上这么一看呢，哎呀，吕布暗吃了一惊啊，这还了得？他往城下不看则已，这一瞅好，兵层层，甲层层，刀枪似埋碎，剑戟如马林呐，战将如下山猛虎，战马似出水蛟龙。再看红罗伞下一匹紫鎏驹，马上端坐的是曹丞相。只见他头上戴着金爵辫，身穿大红袍，爵辫宰相戴的帽子，袍去皇上就是他了。皇上戴那帽子叫冕呢，爵辫者至如冕嘛。黑眉细目，白面长须，怀抱令旗，威风不可一世，真是令下山摇动，兵出鬼神经。曹操一看吕布登城了，轻轻的往前一带马，用鞭子一指，奉先听了，你吕温侯曾有灭董卓之功，今日若能倒戈归降，共扶汉室，仍不失封侯之位，子贵其荣，功名可就。如执迷不悟，此城一破，玉石俱焚，悔之晚矣，望将军察之。你好好想想吧。吕布听着这会儿点了点头啊，他再仔细看一看，哎呀，曹丞相两边战将不下几十员，一个个盔明甲亮，刀光月眼，那盔甲战袍在阳光下映出来的那个光辉呀，光分十色，青黄赤薄褐黑红紫绿蓝，看的人真有点眼花缭乱。 吕布这时站在城上，手按着垛口，他的心里边是既紧张又反悔。紧张的草兵势派太大，反悔悔不听陈宫之言。曹兵没来啊，陈宫就告诉他了，将军你赶快出城迎敌，咱不能在这城里头死等着，等人家曹兵一来八百咱们困上，那可就不好办了。您先把人马带出去，趁曹兵远来站脚未稳立寨不牢的时候，您给他来个迎头痛击，曹兵必败。吕布没听，哎，公台谬矣，曹兵来不来又能如何呢？我外有泗水之险，下邳城中兵精粮足，而曹孟德能奈我何？现在一看，曹兵兵临城下，将之豪鞭，哎呀，所以吕布心里又有点紧张，还有些反悔。他把双拳一抱，请曹丞相暂退一步，容奉先深思，我好好想想。曹操笑着在马上点了点头，行，我这几句话打动吕布的心肠。可恰恰就在这时，由吕布身后转过一个人来，陈宫，他把吕布往旁边这么一推，咚，大胆曹操，曹孟德欺君逆贼，难道你还想毁他人不成吗？今还敢在此以小言骗人，我们能想你吗？若想如卵击石啊，就拿着鸡蛋往石头上碰一样，今日逆贼自来送死，乃天助也。说到这儿，陈宫一抬手，嘡，开弓射出一箭，嗖，这一箭正中红罗伞盖，曹操这马哒哒哒哒哒往后退了好几步。曹丞相在马上怎么一摘位，差点摔下来。好你陈公台，我视斩如仇，非把你杀了不可。吕布一看，行了行了行了，拉着陈公赶快由城上下去了。曹操还真听吕布的话了，是退兵三里路。三里地那多少万人马，二三里地算个什么呀，抬腿就到啊。所谓退兵等于没退。吕布拉着陈宫下了城，他就问陈宫说，现在曹兵已经兵临城下，公台还有何计叫我呀？陈宫一听，还有何计呀？没有了。哼，公台计囊已穷，我这兜里呀，什么主意也拿不出来了。陈宫这是气话，吕布看出来了，自己觉着也对不起陈宫，人家没少给我出好主意，我是哪回也没听。公台，咱们应该以大局为重啊，下邳一失，你我无立足之地啊，愿公台还应该以计较我，告诉我个主意吧，我这回准听。陈宫看着吕布，哎，他轻轻叹口气呀，真没办法。将军，别看现在曹孟德气势汹汹，率着这么多的人马围住了咱的下邳城，不要紧，我有一计还可破曹啊。公台，那你快讲出来我听听。您呢，带一哨人马杀出城去，我在这会儿不动，你我成犄角之势，曹兵要是攻将军，我出去救援，曹兵要是来打下邳，将军就从后面来兜杀。曹操能带多少粮草啊？如果这种拉锯战要是打开了的话，战不了个个月七成的，曹兵自退。吕布一听，双挑大指，这真是一条良策。哎，就按陈宫所说，我立刻出兵。他当即下令挑选精兵三千，多带些棉衣。这时候天很凉了，吕布啊也去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收拾。他这一收拾，就惊动了他的夫人严氏。严氏夫人一看，将军这是要干什么呀？他出来问，不知将军戎装要向何方。 你收拾的这么利索，要上哪儿去啊？吕布一听，哦，他就把陈宫所设之计跟严氏说了说。严氏一听，就把眉头皱起来。怎么回事？他舍不得叫吕布走。要说也有道理，严氏跟吕布商议，将军呢，就剩这么一座孤城了。你带着人马杀出城去，留下陈宫，他能守得住这下邳吗？如果曹兵攻进城来，那可怎么办呢？到那时恐怕妾已部署将军，我就不是你的妻子了。这个，他一看严氏落了泪了，这真是儿女情长，英雄气短。吕布啊，心软了，他当即把盔甲全脱了，吩咐人把赤兔马拉走，把戟扛回去，告诉严氏不用伤悲，酒菜白下。吕布坐这儿喝上酒了，一直等了两天，陈宫一看怎么没信儿啊，他来找来了。啊，将军，我已经告诉你了，为何到现在还按兵不动？吕布一听，公台请坐，我正要找你商议呢，你说咱们用得着把兵马带出城外吗？成什么犄角之势？我上次跟你说过了，外有泗水天险，咱们城中兵强粮足，我看不要紧吧，就不用出兵。哎呀，陈宫听得这急得直跺脚啊，将军可不能不出兵啊，要那样就是坐以待毙啊。陈宫的话刚说到这会儿，他抬头一看，严氏正在怒目相视，用眼睛瞪他呢。陈宫把下边的话就收回去了，诺诺而退。退出来之后，陈宫心里更加烦闷。陈宫不管怎么烦闷，每天他也得上城去几次，忠于他的职守啊。这天他上的城来，这么一看，只见曹兵远处旌旗摆动，忽然有探报来报，报与陈宫说是曹操粮将近了，他正在回许都运粮。哦，陈宫一听，这是个好机会，如果说派一员大将带领些人马杀出去断其粮道，他粮食来不了，曹兵是不战自退。哎呀，陈宫转念这么一想，好倒是好啊，可派谁去呢？他想了想城里的这几员上将，哪一位也不行，除非是吕布，还得去找他呀。陈宫硬着头皮又来见吕布了。吕布一看，公台为何去而复返呢？将军呐，方才我得到探报的消息，曹军粮已断绝。哎呀，吕布一听，好啊，断了粮，那曹操还能打仗吗？您听我说呀，曹操现在已经回许都去运粮去了。哦，路途还远着呢。什么？陈宫一听路途远，说运到就运到。等曹操要把粮食备足之后，这座下邳城就保不住了。哎呀，吕布听这会儿大吃了一惊，陈宫言之有理，那你说该如何呢？我说咱们应该派出一将劫其粮道，把粮食给他断了，他就没有办法了，曹兵不战自乱，然后咱们再出城一击，可护曹操，就能把他抓住。好主意啊。公台，你看派哪员将去断其粮道呢？哎呀，将军，我都想过了，别的将军恐怕难当此任，要想由万马军中杀出去断其粮道，只有将军你。哦，吕布听这会儿把头轻轻点了点，自己是洋洋得意，心里说，哼，舍我其谁也，也只有我了。来，戎装出城。 陈宫赶快出去调动人马，挑选精兵。吕布在这儿披挂，刚披挂好，他夫人严氏过来了。严氏一看，这又要上哪儿啊？哦，我明白了，还是得出城打去啊。严氏赶忙吩咐身边的丫鬟把貂蝉请来，随后他这才问吕布，不知将军披挂何往，您这是要上哪儿去？哦，哎呀，夫人呢，我还忘了告诉你，刚才公台已经得到了探马的禀报，我要出城去断曹操的军粮，是这么回事。哎呀，严氏听到这会儿把眉头一皱，将军威仪呀，你太危险了。哎，吕布愣了，夫人何以见得呀？严氏一听，将军你虽然英勇，这我是知道的，但胡猛难敌失众，老虎再厉害，几十头狮子围着他，恐怕也得把这老虎打败。多日以来曹兵攻城不下，是满腔怨恨呢、啊。今天他们要见到将军你披马出城，他们能够轻易把你放过，势必有一场鏖战。吕布冷笑一声，夫人放心，鏖战又有何妨。严氏一听，话虽如此，可是妾身也放心不下。将军此去，我看凶多吉少，昔日霸王所勇，不是自刎乌江了吗？
哎，
吕布一皱眉，心说怎么说这丧气话呀？将军此去若有差池，下邳城必然不保啊，城池破碎，妾身难以保全，我为全将军之业，万里前程，妾愿死于将军出征之前，给我拿剑来。严氏要抹脖子，貂蝉在旁边哭了半天了，他听到这会儿站起来走到吕布跟前，一头扎到吕布的怀里来了，说将军要出城也行，先把妾身我杀死吧。吕布瞅了瞅娇妻，看了看爱妾，先劝严氏，哎呀，这又何必呢，你的话说的都有理呀、啊那好，我听你的。随后又安慰貂蝉，好了好了，别哭了，我不去了，别说曹兵杀不进城来，即便他杀来，凭我的画戟和赤兔兽，我保着你们姊妹二人也能离开此地。他又把这盔甲全脱了，陈宫绝叹一声，嗨，我等死无葬身之地。从此吕布闭门不出，整天与他的妻妾是饮酒解闷。众将得到这消息之后，一个个垂头丧气，等着吧，等曹操的粮食运到之后，这座下邳城就玉石俱焚了，咱们就全完了。正在这时，由座位上站起两个人来，列位将军何必如此呢，我们有一计是可退曹兵。